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法轮功学员孔令普在被迫害中离世，曾遭十年冤刑，深圳男民民又被诬判五年半，河南三个孩子的妈妈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法轮功学员孔令普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关押迫害，于2021年12月含冤离世，年仅50岁。孔令普毕业于甘肃中医学院，后任教于甘肃省临夏州卫校。他曾患有严重精神衰弱症、心绞痛、慢性胃炎、肝炎、肠炎等多种疾病，后发展到左半身经常麻木、全身乏困、行走困难，已经出现了脑瘫和肢体瘫痪的前兆症状。孔令普感觉生活无望，处于生不如死的状态。1995年底，孔令普喜得法轮大法，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扭转，全身的各种疾病逐渐消失，身体达到了无病的状态，道德品质也随之提高上来。孔令普生前曾说，修炼法轮佛法对我自身和家庭带来的巨大利益无以言表，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我早已命丧黄泉，或者像植物人一样瘫痪在床。法轮大法使我的生命维持到了现在，最主要的是法轮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对社会和任何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孔令普因为是甘肃省临夏州第一个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鸣冤的法轮功学员，从此被中共长期当作重点监控、骚扰和迫害的对象。2016年孔令普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他在控告状中写道，本人于2000年7月被抓到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受迫害15个月，曾受过电刑、拷打、强迫劳动、灌食等酷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甘肃省、州、市三级的公安局、政法委、安全局、610办公室及本地办事处轮番的、反复的、随时登门骚扰、威胁、高压、逼迫，一直持续到现在。2020年，孔令普到甘肃省甘南地区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甘南看守所一个月，几乎天天遭受毒打、酷刑折磨。被释放后，孔令普一直遭受中共人员的严密监控，多次上门骚扰、施压、逼迫放弃修炼法轮功。2021年12月，孔令普在长期被骚扰迫害中含冤离世，年仅50岁。据明慧网报道，深圳法轮功学员南敏敏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上诉后二审法庭于2021年12月非法维持原判，目前南敏敏被非法关押在深圳龙岗看守所。现年65岁的南敏敏是一名退休会计。1996年南敏敏开始修炼法轮功，过去严重的腰痛病好了，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医院，没有吃过一粒药，走路一身轻。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南敏敏先后六次被非法关押在罗田县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两次被关洗脑班，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十年冤狱。他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期间，狱方人员为了强迫南敏敏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对他实施强行灌食，扯头发，向头上倒开水，用皮带打头，穿军用皮鞋踢肚子，还将他手脚长时间靠在一起，吃饭也不给打开。狱方还专门把两名刑事犯人与南明明关在一间小屋里，指使犯人将他双手背在后面，用铐子吊在门上方，脚下放一个不够一只脚踩的小凳子，有时靠在下水管上、铁门上、窗户上，几天几夜。犯人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南明明的嘴被打出血，右小腿全被踢子，上厕所不能下蹲，长达近3个月不让睡觉，日夜罚站。南明明双脚从脚板肿到大腿，无法正常站立，整个人像个小写的字母 N 形，脸距地面只有1尺多高，腰直不起来，走不了路。两名刑事犯人强行拖着他上车间，强迫做奴工。如今南明明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30日，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禹州市3个孩子的妈妈马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被许昌市渭都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马娟现年30多岁，2021年6月被禹州市国保警察上门非法抄家并绑架。在这之前，警察就已经2次上门骚扰过马娟。参与绑架的人员是国保大队的李宏伟、罗栋俊和王小伟。马娟被非法关押在许昌市看守所8个多月后，2022年2月25日被许昌市渭都区法院非法秘密庭审。马娟是3个孩子的妈妈，其中一个孩子有严重的自闭症，没有正常的分辨能力，平时只有妈妈照看她。现在妈妈被非法判刑，面临2年多的牢狱之灾，3个孩子怎么办？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移植》杂志刊登论文指出，中国医生活摘器官杀人，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4日，美国《移植》杂志刊登由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博士生罗伯逊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拉维联名发表的论文。论文指出，证据显示中国有包括良心犯在内的被关押者在脑死之前遭到活摘心脏。据美国国家评论杂志4月4日刊登的文章说，根据可靠的指控，中共一再杀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政治犯以获取他们的器官。也就是说，中国医生不仅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而且摘取器官通常是处决的手段。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器官捐献都来自被关押者，令人担心摘取器官的外科医生也是刽子手。为了确认这种可怕的做法是否在中国发生，罗伯逊和拉维从124,770篇发表于器官移植学术出版品的中文论文当中，抽样选出2838篇，然后利用电脑分析其中的数据，结果发现有71篇论文未能指出心脏捐赠者的脑死情况。罗伯逊和拉维相信， 这些脑死情况不明的所谓器官捐赠者是在被摘取心脏的过程中导致死亡。另外，在中国，等待器官的时间很短，中国的医院仍在宣传移植等待时间仅为几周，而美国的等待时间以月和年为单位。中国医院继续通过英文、俄文和阿拉伯文网站宣传器官移植旅游。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修·罗伯逊的最新研究发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或是维吾尔族人很可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被摘取了器官。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罗伯逊提到，坦赫拉维所发现的死囚遭活摘心脏案例一共涉及56家中国医院以及超过300名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另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拉维教授2005年首次得知中国从被关押者身上获取器官，当时他在以色列的一名患者提前两周飞往中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拉维说，谁能保证在一个确定的日子给你一颗心脏？有人得在那个确切的日子死去。患者随后前往中国，在两周前被许诺的那个确切的日子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段经历震惊了拉维，他随后与以色列立法者合作，帮助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色列保险公司承担不符合国际移植道德标准的移植手术费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9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故事点滴》上，编著。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以下是2009年明慧网十周年法会时的一篇集体交流稿，相当一部分做明慧工作的学员常年不能像其他海外学员一样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修炼体会。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大家共同写出此篇稿件，全做十周年法会时明慧网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勉励，有删节。从1999年6月25日到2009年6月25日，明慧网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网站，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栏目、多期刊、多媒体、多磁网的大型原创网站群。明慧网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经历了这十年？本文将从侧面向您讲述部分人员在明慧早期的点滴故事。第一部分，诞生。自从李洪志师父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功以来，在短短几年内，法轮功就传遍神州大地，同时也传播到北美、欧洲和澳洲等西方国家。到1996年，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很多城市都有了法轮功的练功点，义务向当地的华人和西方人传播法轮功。当时正是互联网兴起之际，修炼法轮功的很多学员任职于高科技公司，或在各大学任教，或者攻读学位。他们在各地自发设立了网站，向公众介绍法轮功。 其中加拿大学员办的法轮大法 .ca 网站内容比较丰富。到1997年下半年，该网站开始设置公告栏，公布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消息。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的事件。虽然事件在当天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此后的情势颇有黑云压顶、风雨欲来之感。在各地都发生了中共政府和公安人员骚扰、打压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一个简单的公告栏已无法胜任当时的情势，而且各地在大法网站上刊登这类文章也不合适。当年是加拿大佛学会主要成员的某女士说，当时在北美有20几个法轮大法的网站，起初网站只刊登李洪志老师的经书、经文、录音、录像，为了保持大法网站的纯净，网站不刊登学员的文章。可是到了1999年，因为形势逐渐变得紧张复杂，我们才不得不开辟特别公告栏，刊登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文章。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不妥，后来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专门办一个刊登这类文章的网站，作为学员的交流园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同时也是对大陆同修的支持。1999年6月25日，明慧网应运而生，当初网站的名称是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明慧二字取自李洪志先生的一篇文章，后来因为网站内容大量来自中国，面向全球法轮功学员和所有关心法轮功的人们，网站名称直接就叫做明慧网。这位加拿大女学员接着说，关于明慧网主编的选择是面向所有学员的，当时我们发现一位学员写文章的文笔、思路和速度都非常突出，就推举这位学员做了主编。主编告诉记者，当时跟许多得法早的大陆学员比，觉得自己还是个新学员，心性和对法理的理解还都非常有限，承担不起负责人的工作，于是问能否找到更好的人选来负责，自己可以承担编辑和写作工作。几个小时过后，回答是否定的，回答的语气和话语让我真切地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压力。稍事停顿，我答应了。在当时那种紧迫而严峻的形势下，为了弥补广大大陆大法弟子日益遭到严重破坏的修炼环境，为了让海外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知道法轮大法在中国的情况，为了让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和其他所有有关的中国人知道法轮大法在海外的情况，我想我得豁得出去，赶快开始工作。第二部分，反响。一位地姓大陆同修说，因为有一定的学历能够上网，所以在99年5、6月当地发生迫害法轮功学员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将当地消息发布到当时的法轮大法网站公告栏，大约是6月20几日再发消息时变成了明慧网。从那时起，我的修炼也伴随着明慧网走过了这艰难困苦的十年。他接着说，1999年迫害开始后，我们只能到网吧通过代理上明慧网，当时能够看到明慧网并及时把消息传递给同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 A 姓大陆大法弟子告诉我们，明慧网开通于1999年6月25日。这是一个让我们大陆弟子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强烈地感受到闪电霹雳乌云的日子。1999年4月25日，数万名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这和平理性的大善之举不但没有唤醒中共的良知善念，随之而来的却是各地政府部门秘密执行中共内部指标，采取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打压，使我们的修炼环境极其恶劣。紧接着1999年7月20日中共便又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肆抓捕绑架，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承受着一场从精神到肉体前所未有的迫害。 就在我们大多数学员处在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透过明慧网，一篇篇各地同修的修炼心得和交流体会被打印出来，在大陆学员手中悄悄迅速地传递着。这些文章中有悟道法理的正见，也有正念正行的神迹，还有充满着信师信法的正悟正信和济世救人的慈悲壮举。这一切鼓舞着大陆法轮功学员去面对迫害，以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威严，堂堂正正，无私无畏，向世人讲清真相。一位毕姓大法弟子说，我是中国大陆华北地区的大法弟子，从1999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明慧网，99年720公安把我们这里的主要辅导员都抓起来了，我们不得不去北京上访。从北京回来后，我听到看到的全是电视报纸上对于大法的诬陷和诽谤，了解不到一点真实的声音。1999年8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联系上了能真正反映法轮功真相的明慧网，至今已有10年的时间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某先生告诉记者，我在迫害之前就知道明慧网，当时中共还没有封网，我当时还能看 CNN， 有一天在网上搜索，就发现了明慧网。随着形势的快速变化，明慧网收到的稿件很快超过每日500件，紧急应对和网站发稿的工作量也逐渐增大。
第三部分，简朴的开端。此时的明慧网编制可以说是再简单不过了，当时的编辑对电子邮件和网站还不太熟悉，用的第一部电脑是一台很旧的486台式电脑，上网只有电话线，速度最慢的那种，技术人员在当时也只是粗通网络技术。开通不到一个星期，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消息和投稿就源源不断而来，每天收到邮件超过500封，很多都是紧急情况，事关大局，每天都要开会，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是大家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维护大法和稳定大陆大法弟子日益遭受破坏的修炼环境，同时为海内外同修和民众提供法轮功真相。草创之初的明慧网页面设计很简单，每天只是滚动式的上传几篇或十几篇文章和消息。不久，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改为每日更新的日刊形式。时间过得很快，如今许多工作人员在这个工作上已经走过了10年。对于年轻人来说，10年不是一个小数字。因直接面对中国大陆主战场而受到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来自学员内部的各种压力，不同寻常的工作量等等，让大家得到了特殊的锤炼。同时我们也深知，自己的承受虽然已属超常，但那与师父为我们所承受的巨大的实质的压力和迫害是根本无法相比的。如果没有师父，我们谁也活不过早期那几年，如果没有法，我们没有可能坚持到今天。
第四部分，黑云压顶。1999年7月20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的凌晨，在中共江泽民罗干集团的策划和一意孤行下，各地的警察同时发难，抓捕了法轮功在各地的义务联系人。之后，中共操纵的所有喉舌媒体开始了轰炸式的诽谤宣传。大陆各地的学员闻讯纷纷到当地和北京的政府机构上访，北美的很多学员也赶到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在中领馆和国会山等地集会，呼吁停止迫害。当时的形势瞬息多变，更需要明慧网随时报道大陆和海外的消息。明慧的编辑和技术人员完全没有了正常的作息，不分昼夜的分拣、编辑和上传来稿，白天处理大量的来自海外的投稿，到了晚上，海外的稿子处理完了，来自中国的稿件又如潮水般的涌来，这样一轮又一轮，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纽约时间99年7月29日，编辑部的电脑完全瘫痪了。也就是说，在紧要关头，明慧网的工作人员之间，明慧网和外界都失去了联系。正在此时，一位大法弟子主动询问，我们去华盛顿 DC， 你是否要休息一下，和我们一起去？那好，网络中断了，去 DC 正好可以见到许多同修。刚到 DC， 一位同修走到身边悄声说，出事了，你知道了吗？是另一位编辑。一起走出众同修在酷暑和烈日下集体打坐的地方，来到附近的几棵大树下。原来中共针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布了邪恶无比的通缉令，当时马上意识到宇宙中发生了极其不同寻常的事情，虽然那时还不懂为什么事情会那样发生。在同修的帮助下，马上找来笔和纸，把中共这件阴谋恶毒的迫害之举向全世界曝光。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站在师父的一边。我们知道，不管中共想怎么样，他们都动不了师父，有师父在，天就塌不下来。一位技术人员长途驱车来到华府，准备参加当时的讲真相反迫害活动，接到编辑的通知，就直接找地方继续明慧的工作。当时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希望立即制止迫害，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尽力。北美许多大法弟子自发的长途跋涉赶到华盛顿 DC， 有的在炎炎烈日下打坐，有的在国会山穿梭，希望马上向主流社会讲明迫害真相。大法弟子的平和坚毅感动着天地。明慧网的及时报道，既是对迫害的揭露，也是对身处风暴之中的大陆同修的声援，同时也是对中共谎言的澄清。美国法轮功学员某博士对记者说，我在96年就在网上读到转法轮，可是因为周围没有学员，直到99年初才开始真正修炼。当时中共抛出对李洪志先生的重伤的材料，我很疑惑。之后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澄清事实的文章，我的疑虑都消失了。因为中共封网，国内的人很难看到明慧网，所以我自己建立了一个镜像网站，并把它告诉给国内的朋友。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某先生在采访时说，99年720封网之后就没法直接上明慧网了，当时我通过一个镜像网站读明慧网，我现在还记得这个镜像网站的网址。后来我在香港得到了海外同修编写的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在大陆叫翻墙软件，带回大陆后给了很多人，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些翻墙软件上明慧网了。迫害之初的形势非常险恶，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某女士说，开始明慧网是在一个网络服务公司提供的主机上运行，当时中共雇佣的网络特务不断地通过网络对明慧网进行干扰，那家公司的管理者一直在帮助我们，尽力维护机器，可是有一天我一直和他联系不上，直到打电话到他家里才知道他发生车祸不幸去世。明慧文章的形成和流传过程 是在海内外大法弟子，特别是许多大陆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中达成的。从对明慧网在正法修炼中的角色的认识，到大陆上网点、资料点的形成，协调组织给明慧收集资料、发消息、写文章，到明慧编辑部的工作，到及时将各类明慧发表出来的修炼交流文章广泛散发给各地的大法弟子，到将明慧发表出来的文章资料汇编等大量印刷出来并散发给各地民众，这个过程中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多少大陆大法弟子在艰难的环境下，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默默地开创、维护、扩大着明慧的信息渠道。除了大家知道的部分海外经历外，在这里只把其中三位大陆同修的名字从一个新的角度介绍给大家。元江，男，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母亲是某学校高级教师。他本人毕业于清华大学。1999年迫害开始后，元江主动带动甘肃当地学员投入政法洪流，成为当地的明慧协调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元江是2001年9月30日被捕的。作为甘肃省负责人和当地的明慧工作协调人，元江知道的事很多。被捕后，他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残酷过程无法往下想。大约2001年10月26日，元江以强大的正念解脱了手铐脚镣。他艰难地潜出魔窟之后，行走不远便体力不支，钻进了一个山洞。在这个山洞里，他昏迷了整整四天。后来，元江坚强地爬出山洞，到了一位学员家。在那里，一直挺到11月9日，终因多处内伤发作不治而去，时年29岁。元江去世后，公安紧接着开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过掩护、救助元江的同修相继被捕，他的父母亲也遭到严密监控。王禅，男，原在北京工作，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该总行誉为高科技尖端干部。1999年迫害开始后，他流离失所。他不但自己主动参与明慧的工作，也带动各地大法弟子一起做。短短几年，王禅足迹遍及大陆数省，成为大陆协调人之一。而这种协调人的角色是自然形成的，他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境界，使大家自然地凝聚在他周围。无论是在开创和保护明慧的信息渠道，还是让明慧文章资料广为传播，或者带动大家在正法修炼中精进提高等方面，王禅所起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2002年8月21日，王禅在山东省被恶警抓捕。王禅在狱中饱受酷刑折磨，但他凭着大法赋予的金刚意志一丝不动。一周之后，8月28日，王禅在被提审时遭暴虐致死，时年39岁。王禅去世后，他的遗体被当地邪恶之徒强行火化。李忠民，男，家住大连，生前在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作，刚三十出头的小伙子，为人憨厚可信，稳重大度。忠民修炼非常坚定，1999年迫害开始后，他多次被抓被关。2000年12月28日上午，在师尊的呵护下，忠民走过五道岗哨，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非法关押他四个半月之久的大连教养院。此后几次被抓，忠民也都神奇走脱，让警察们都感到莫名其妙。忠民作为明慧的大陆通讯员，无论是维护资料点的运行，还是自己的修炼和外出讲真相，都非常精进，周围的同修看在眼里都很佩服，在他周围形成了一股正的凝聚力。公安局也明白李忠民是坚定而活跃的大法弟子，为了抓他，最后大连市中山区公安分局从各派出所抽出180余人，于2002年1月11日绑架了忠民。经历酷刑之后，李忠民被秘密判刑15年。2003年3月4日，李忠民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当时所有参与明慧网工作的海外大法弟子心中只有一个反应，不管有多少黑暗，一定要把这件大局很需要的事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好走正。同时大家也认识到，为了在严峻险恶的形势中坚持下去，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必须坚持学法。那时明慧网的每位机要工作人员都经常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另外空间的干扰不断，网络频繁的中断，机器莫名其妙的出故障。那时候还没有发正念的概念，也没有正法修炼的概念，一开始措手不及，后来一遇到困难就被论语学法，学着背着往往机器就恢复正常了。除了黑压压的来自邪恶压力外，还有因修炼人认识不同，不能齐心合力而造成的严重困难。同时迫害在一天天升级，那么多大陆同修每天在经历着惨无人道的迫害，不断的有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那时做明慧的大法弟子每天都难免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一位年轻的编辑几个月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一位编辑每天在完成明慧的工作后劳累至极，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半个小时的路程往往要在路边停下来休息好几次才能把车开回家。在有形无形各种无名的压力下，主要编辑常感觉撑不过两个月生命就会耗尽了，但不管怎样还是要坚持，要每天扎扎实实地把该做的工作尽量做好，让别的同修能够顺利接手。何况为了大法，生命适得其所，值了。虽然那些认识有局限性，但当时也顾不上想更多。在度日如年压力异常的情况下，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过程中大家在明慧工作中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大法的威德。第五部分，师父的肯定。2000年1月19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在这一天的前夜，师父找人送来一张近照。当时编辑部还没有扫描仪等设备，为了让所有的大法弟子以最快速度得到师父的消息，连夜驱车外出寻找尚未打烊的专门店。次日在明慧网上刊出了师父的照片，那是师父1999年7月20日后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那真是所有真修弟子都难以忘怀的一天，看到师尊的近照，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备受鼓舞，真切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2000年5月22日，明慧网发表了师父的经文《心自明》。2000年6月15日，明慧网在师父的指示下发表新经文预告，预告中首次明确公布了师父的话。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与新自明，目的就是给你们树立一个可信的网站。2000年7月18日，明慧编辑部面向全体大法弟子 发表了揭示深层历史真相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的肯定给了明慧工作人员更多的信心做好工作，同时大家也更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当被压得感觉支撑不住时，当心中产生怕做不好的念头时，想到师父的呵护和大法的需要、同修的需要、讲真相的需要，总会升起足够的正信正念。师父97年发表的《佛性无漏》一文中指出，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回首十年路，明慧的工作人员们深切体会到，师父教导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大法弟子保持正念的关键，保持纯正的关键，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关键。大法弟子知道，历经千万年的漂泊和荣辱，终于等来了师父，眼前的磨难只是圆满回归前的一场曲折。师父和大法始终是大家能够做到坚定不移的动力和源泉。2000年10月21日是99年720的全面迫害开始后，师父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那次在美国西部旧金山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雷鸣般的掌声把师父迎进会场，送上讲台。师父一句久违了，全场大法弟子潸然泪下，悲喜交集，不停地用鼓掌来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手都拍红了。事隔不久，2000年12月9日，师父在美国大湖区法会上再次讲法。一位明慧编辑说，事隔多年，每次想起当时这两次听师父讲法时的场面和感动，依然会泪沾衣衫。师父心中只有无私和为他，师父比每个人自己都更了解和珍惜这个人，那种博大的胸怀、正气和气度是举世无双的。如果世人有机会静下心来，聆听师父的讲法，见证到师父的关切与慈悲，相信很多人都会从心底深处领略到一种感动和由衷的敬意。能见证这些，真的是一种特殊的、难得的福分。第六部分，坚持。开始那一两年的压力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更多的是修炼和工作本身的压力，那时却好像各个空间都同时压下来很多东西，要置你于死地。一位编辑说，有天夜里，感到自己要倒下去时，忽然大法轮在自己周身旋转起来，顿时巨大的能量迅即充实到身体和头脑中，状态很快调整过来，完成了当夜的工作。清晨当和其他早起的同修打招呼时，谁也不会想到昨夜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几年，又有各地的同修陆续加入到明慧工作中来，大家都有自己的职业和家庭，还有其他的大法项目也在同时进行。工作之余，明慧网是他们的另一份全职工作，这个全职工作没有一分钱的薪水，时间同样来自每天仅有的24小时。但有些大法弟子硬是在艰难中自己趟出了一条路，坚持了下来，在明慧网每个岗位的讲真相工作中使自己更加成熟起来，不但自己做好，还带动更多的同修一起做好。一位编辑当时全职做明慧工作，每周7天，每天17、18个小时，从早晨做到深夜，有时候几个星期都没有下过楼，没到户外见过天日，可谓目不窥园。同修说，早期那些年经常想不起来是否吃了饭，想不起来吃了什么，但这些并不让人感到苦，找到了人生终极答案，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头脑清晰，事半功倍，这种状态只能让修炼人感到活得更豁达、超脱和充实。因为当时形势变化很快，编辑部接连发出重要文章和资讯， 明慧网需要不分昼夜的随时发表消息。一个学员想了一个办法，深夜时就睡在电脑旁边，因为电子邮件传到邮箱时，电脑会发出一个响声，他把响声调大，这样当编辑把需要上传的文章邮寄过来时，响声就把他吵醒，无需编辑打电话过来，他就能在第一时间把文章贴到明慧网上。后来紧急情况少了，但很多时候仍需工作到很晚才睡，有时则需要熬通宵，早晨稍事休息又要去上班。这位学员说，有时看到邻居带着小孩散步，也在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个闲暇，但马上想到自己为之辛苦付出的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自己的时间过得最有意义。这种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作为常人来讲是无法坚持下来的，但是自己每晚休息前都会坚持学法，这是自己得以保持一个修炼人的状态，能够精神饱满地走到今天。一位学员工作收入很好，早期一直默默地支付明慧网在机器网络等方面的开销，直到其他学员了解了这个情况，才开始一起分担有关费用。这些海外学员在修炼前都有相对比较舒适的生活，可是自从修炼后，特别是做明慧工作后，都能做到吃苦耐劳，不断扩大自己的容量，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提升了他们，是对救人的责任感和配合正法大局的正念督促和支撑着他们紧跟正法进程，一步步走进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给军训教官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11月25日。我是2010年7月得法的，今年上初二了。我的安逸性很强，很想去掉，但总去不掉，为此我十分苦恼。因为自己是学生，所以总是拿做作业的理由来逃避练功和学法，但后来每次发正念时就清除安逸心，所以渐渐的也不再逃避练功学法了。我看到别的小同修给班里的同学讲真相，所以我也试着和我的好朋友讲了真相，讲完后感觉还不错，知道他得救了，心里为他高兴，所以又讲了一个，慢慢的开始一群一群的讲，都讲明白了，但有时也生出欢喜心，我就发正念，看到明慧网上的小同修一天能讲几十个，让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并升起了正念。有时候和好朋友一起玩，和他们讲真相，有的不太相信，我就为他们着急，甚至连人的情都出来了，我就去掉人心，用慈悲的心去讲，他们都明白了。有一次我和同学讲真相，他起初不太想和我说话，但听到我说要救他时，他一下子变得非常激动，拉着我的手一直对我说谢谢，我非常高兴，为他能得救而高兴。虽然我把全班的女同学都讲明白了，但不太敢和大人讲， 我一直想和老师讲，但怕心一直在阻挡着。直到前两天，学校要组织去军训，教我的教官人非常好，又正直。他在部队待了8年，我想他思想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邪党的因素吧，所以直到军训结束都没和教官讲。临走时，我在自己的寝室墙上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教官能看见。在离开教官时，教官给了我们联系方式。我回到学校后，心里总是不太舒服，老想和教官讲真相。终于有一天，我约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已经明白真相了，有时还帮我一起讲真相呢。我和他一起约了教官出来，我怀着忐忑的心问了他，听说过法轮功吧？他点了头。我开始往下讲，他一直点头，没有一点疑问。讲完后，他还是点了头不说话。我很奇怪，就问他，我和别人说时，他们都要问我一大堆问题，你怎么不问呢？比如天安门自焚。他笑着说，那好像是共产党自己导演的。我也笑了，问他，你怎么知道？以前有人和你讲过真相吗？他说，他是在网上看到的，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学员。我知道他就是等着大法弟子来给他讲真相的。他还说很多高层的官员都在练法轮功。我很高兴他得救了。到目前为止，他是我讲真相的第一个大人，我很高兴这么顺利的就讲明白了。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鼓励我，让我和更多的大人讲真相呢。又一次，我和我的好朋友讲了真相，他听后很感谢我，就走了。又过了几天，他遇见了我，他对我说，上课的时候，我看见大屏幕上的数学题没了，出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佛的形象，接着又出现了莲花的形象。我听了很高兴，知道他是真的得救了。我以前有鼻窦炎，得法后，通过学法练功，慢慢的好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是家人发现的。我以前还有心脏病，还有眼睛有时看不见东西，感觉要死了一样，非常痛苦。现在一切都正常了，感谢慈悲的师尊为我净化了身体。前几天听同学们说一些鬼的故事，看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我的怕心就又出来了。我就发志念，以后再也不看这些无聊的东西浪费时间了。每到夜晚走在院子里，怕心就出来。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在保护我呢。这时我就感到我身上有万道金光射出来，就不再怕了。写到这儿，我想到师父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应该精进再精进，不要再让人间这些肮脏的执着绊住了脚。师父在看着我们，为我们着急呢。不要再让师父为我们流泪了，让我们在这历史的最后一刻都恢复最初的热情，达到最好的修炼状态，和师尊一起回家。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何时。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初学大法亲身经历的事，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清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9月5日。2011年9月1日我第一次和奶奶一起学大法书，看着看着，突然间从字里面出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对我笑，还鼓掌，好像在说我念得好。过了几分钟，又回到字里面去了。学到第三讲的时候，我又看到书里显现出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念得好。我当时没有很在意。等到学完了第四讲，我晚上睡觉，在梦里看到师父的法身了。 师父看上去是那么的高大，穿着黑色的西装和一双黑色的皮鞋。师父望着我，笑呵呵地向我走来，然后拉起我的手就走，还感觉飞了起来。走着走着，我和师父离开了地球，到了一个神秘的另外空间才停下来。师父的法身对我说，大意是你这几天的表现不错，师父就奖励你一朵白色的莲花。说着，一朵白色的莲花便在我的头顶上方出现了。我说，我不能要，师父执意要给我，我就收下了。师父的法身说，有一些话让我转告大法弟子，便说道，大意是师父一直在前方等着你们啊，师父不想让你们其中任何一个受到伤害了，你们一定要好好修炼，不要带着任何执着心和不好的念头去修炼，去学法。师父一直在给你们机会，不然你们早就没命了呀。你们知道吗？师父一直在前面等着你们，师父等着你们的义气圆满回家啊。其他的我就不多讲了。师父说要把我送回去，只见师父一挥手，一个金光闪闪的洞便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一朵金色莲花在那里摆放着，我一站上去，莲花便飞起来了。过了几秒钟，我就回到了现在的家。回来后，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学法，跟师父一起圆满回家。谢谢师父，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小弟子原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慧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